中国神舟16号载人飞船5月30号上午9点31分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成功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对接。当晚三名的太空人亦都顺利进驻天宫太空站，并与去年底进驻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展开机组的轮换。据官媒央视5月31号引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桂启明的话称，去年底建造完成的太空站将会进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和发展阶段，未来将会透过每年两个乘组的轮换来到保持太空站的稳定运作，并实现航天员长期在轨道上工作和生活。中国自2003年首次将太空人送入太空之后，就已经将航天强国视为最重大的国家发展目标之一。对此，位于休士顿的首位华裔国际太空站指挥官焦立中说，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的确进展快速。焦立中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
They've come a long ways in these 20 years to now have an operational space station. They've shown a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in doing these kinds of operations and being able to constantly...
他说他们中国在这20年里面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自行运转一个太空站，不单止展现操作成熟度，也都能够在太空站维持太空人长期在轨道上工作。中国的太空人也都有太空漫步的能力，现在他们还首次将一位科学家太空人送上太空站，他们的进展可谓稳步的。但是焦立中解释，就航天技术而言，神舟16号任务并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突破。他说中国最早是靠俄罗斯的技术援助来发展航太、太空站和宇航服，算不上有打造出什么的大突破。但多年发展下来，中国现在已经掌握这些技术并能够熟练操作，并没有飞跃，但已经是赶上了。焦立中表示，美国太空总署和西方国家在太空领域具有经验优势，尤其美国已经操作航天器几十年，也是国际太空站的主要合作伙伴。目前太空站由五个国家合作营运，分别是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太空总署，不包括中国。太空站自2000年有首批太空人登陆以来，20多年来总计有来自20个国家的太空人和太空游客都登陆过。独立分析师《太空探索新书》《争夺天空》的共同作者南拉塔戈斯亚米以电邮的方式去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时则指出，神舟16号展现了中国持续强化发射技术及对近地轨道交会对接的能力，亦都实现了在近地轨道上同时运载6名太空人的目标。近地轨道所指的就是航天器距离地面高度较低的轨道。他说神舟16号成功完成任务之后，中国可望扩大太空探索规模，以支持长期在太空的计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5月29号宣布，中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完成载人登月任务。据该办公室主任助理桂启明的解释，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中国太空人登陆月球的计划，中国未来7年将会分3步走，包括第一阶段的建制任务，如完成一新一代的载人火箭和飞船等；第二阶段则要进入无人飞行的验证阶段，以便实现最后阶段的载人登月飞行任务。对应中国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太空总署、欧洲太空总署、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加拿大太空总署合作推动阿尔尼斯探月火箭计划。依据已经公布的时间表，该计划最快将会于明年展开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并争取在2025年实现载人登月，可能比中国早了5年。 對此，位於北台灣桃園的中央大學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主任趙吉剛認為，中國在兩年內迅速建成天宮太空站，雖然規模比國際太空站小，但確實展現中國的執行能力。趙吉剛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相信是指日可待啦，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风险，它的空间站算是相当完美的一做法，以他们目前的这样子一个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
他说载人登月相信是指日可待，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风险，中国的太空站算是相当完美的做法，以他们目前这样的发展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的。著有《贏在太空》一書的美國太空安全專家布蘭登·倪克特認為，中國在載人航天探索領域的進步不容小覺。倪克特透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說，很多美國太空總署的官員或者科學家對中國的航太發展不俏一顧，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只是在做美俄幾十年前就做過的事，但他強調北京清楚所有仿效美俄的任務和步驟將會是實現趕俄超美的必經之路。倪克特警告，中國每一次的載人飛行任務都在為未來鋪路，特別是對月球的野心。他說美國領導人應該關注中國登月計劃，尤其是中國接住下來的兩三年的動向。他說一旦中國踏上月球，他們就不會離開，即使國際法不允許，中國可能將月球上最有價值的資源佔為己有。他直言，中國透過政權優勢正積極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但反觀美國呢，卻仍然未將航太發展視為優先政策。他進一步論斷，中國登陸月球之後將會以月球為跳板前往火星和小行星帶，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建立月球永久基地和載人上火星等計劃方面將可能擊敗美國。美國華裔前太空人焦立中雖然認為美國保有優勢，但中國希望主導航天飛船領域的野心不容小覺。基於競爭總是好事，他說他樂見中國進步，但他仍然希望美國能夠維持領先的地位。焦立中說，美國太空總署和多間民間公司已經簽署商業太空站的開發合約，為國際太空站的退役做準備，未來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可以乘搭商業航天器繼續進行太空研究，或開發人類登月甚至最終前往火星的探索計劃。他說美國民間的航太進展頗多，例如亞馬遜公司創辦人貝索斯所成立的私人航空公司藍色起源，和美籍企業家馬斯克2002年創辦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都投入太空領域研發。換言之，美國有鞏固其航太領導地位的計劃，但執行力將會是一個關鍵。除了神舟16號，中國國產大飛機 C919 亦都在近日完成了載客首航，雙雙突顯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治理之下追求科技自立自強的決心。對此，分析人士表示，中共重視科技成就背後有政治目的，除了對外宣揚國力之外，亦都有對內鞏固政權的作用。尤其中國完成天宮太空站的組建之後，下一步將會展開國際合作，但位於倫敦的倫敦大學航天政策與法律研究所協理副主任白正哲說，極權中國稱霸太空的發展恐怕是一個警訊。白正哲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China can certainly be proud of that, and they can use it for political purposes because they can invite other nations to launch their own astronaut with them.
他說中國對太空站的使用可以賦予政治目的，邀請其他國家的太空人一起去進駐，一如西方國家對國際太空站的安排。他太空站有助提高中國的聲望和軟實力，但我們應該密切關注他們中國的作為，因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樣對我們很危險。美籍太空分析師戈斯亞米也說，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治理口號之下，中國航天計劃背後承載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每一項科技里程碑都突顯中共的治理績效。但中國的航天計劃面臨什麼挑戰呢？台灣學者趙吉剛說， 就登月而言，中国已掌握了无人探测的技术，但这类技术的风险安全系数偏高。另外，太阳活动转趋活跃，黑子辐射线迟报同埋太阳闪焰亦都将对人类带来极高的风险。英国专家白正哲则认为航天开发计划成本高昂，具不确定性。他说美国携手民间合作拉高开发效益，但中国航天业由国企独占，商业空间较细，虽然有官方支持而迟稳发展，但一旦中国经济滑坡或因局部战争而面临其他国家制裁，中国航天计划亦都恐怕遭波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